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这段经文，大家都看到亚比士，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名字。历代志的确从前面的11章里面都在讲名字哈。所以今天我们来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这故事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动物的王园里面哈，就是有两只青蛙，你们记得这两只青蛙名字，一只叫跳跳。一直叫呱呱，所以很容易的。因为跳跳呢，他就是一个很出色的跳远选手哈。然后呢，呱呱呢，他就是一个擅长唱歌的青蛙。所以他们，但是呱呱呢，他总是觉得呢，自己不如跳跳，因为他觉得他跳得很远，很棒，他却不觉得说自己唱歌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件事情。那有一天呢，森林里面就举办了一些运动比赛、歌唱比赛，跳跳呢就被选为呢这个跳远比赛的代表，呱呱呢他就变成成为那个歌唱比赛的代表哈。比赛当天呢，其实跳跳很容易、很出色，然后就得了冠军。但是呱呱因为他很紧张，他唱歌的时候嗓子发抖哈，就拿了第三名。那比赛结束后呢？这个动物们呢，就为跳跳呢庆祝了这个庆祝会，因为他拿冠军嘛。然后在比赛里，在这个庆祝会里面呢，跳跳就站在舞台说：“谢谢大家的支持，我能跳得那么远，是因为不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努力，而是有小松鼠帮助我怎样弹跳，有小乌龟帮助我怎样去学习呼吸，也有这个小鸟哦，叫我怎样看风向。”所以他说：“没有你们，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那听了这些话呢，其实大家都对这个跳跳呢赞不绝口，因为他觉得他很谦卑，然后又能跳得远，又懂得感恩。这个时候，呱呱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他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觉得自己太过糟糕，我怎么能跟跳跳比呢？我嗓子又不好，歌唱又唱得不好，我真没有用。他就一直在那边想。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跳跳呢就走过去。拍拍呱呱的肩膀，跟他讲说：“虽然你没有得到第一名，但是你一直的努力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呱呱就很惊讶：“你拿了第一名，这么有本事，为什么过来安慰我呢？我什么都不行。”这个跳跳呢，就笑着说：“其实你不要这样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还有不足的，谦卑是。”承认自己的优点，但是也承认别人的优点，并且感恩从人而来、从各位而来的帮助。但是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继续自卑，你只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忽略了自己的长处。所以要相信自己也有优点的一部分。所以呱呱听了跳跳的这个话呢，他就感觉好了很多。他开始回忆过去一路来里面，其实大家都有在帮助他，都有在。对他的肯定，所以他就不再自卑，他就跟跳跳一样谦卑的对待和他身边的人。其实这故事里面哦，我在看这样经文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提醒我谦卑，但是不要自卑，因为谦卑呢是看得到自己的优点，也承认别人优点。换句话说，谦卑呢是可以看到神是更大的。因为神是大能的神，所以就可以来倚靠神、感恩神，跟让神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身呢是有神，然后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一个价值。自卑呢，其实是只会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一直去否定自己的能力的态度呢，一直自我否定哦。所以看到，只看到自己的一个。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办法起来哦。其实自卑是更夸张的一个地步呢，就是自卑会带来产生骄傲。可能你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自卑会产生骄傲？其实有一些自卑呢，他不但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哦，而是当别人指出他缺点的时候，他还去看别人的缺点，把他一起拉下水哦，就是我们一起死就对了。所以这种自卑其实也是产生一个自我防卫的一个骄傲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章经文的时候，历代志上第四章呢，其实是记载了许多犹大支派家谱族系的一些记录。这些名字呢， 或许你们只认得亚比斯，其他人好像很普通。那你也会看到说，为什么犹大支派讲了又讲，这边又在讲孩子、儿子们的一些族系呢？好像一个补充一样。虽然这些看起来是平凡，但是后面呢，其实是藏着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念哈，就是无论你多么弱小呢，不要自卑，看自己的弱点，而是要愿意来投靠神，神就会眷顾你，保护你。你知道现今社会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自卑可以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 PUA 哈，有多少人听过？应该是没有，呵呵因为PUA 是一种很严重的，就是用情绪打压对方，就是用自己的自卑去打压对方哦。你不可怜我，就是你不怜悯之类，就是一直用自卑的方式来攻击别人的一个情绪打压，又或者是打压自己的情绪哦。这个是年轻人里面psychology 心理学里面就是有带出一个新的一个 term 出来哈，一个词汇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自卑在影响我们许多的人。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神眷顾呢，愿意投靠他的人。我们来看今天经文哦，今天经文真的是铺排会比较混乱哦，好像在为犹大家谱呢有一段的补充一样。所以其中就记载呢，有各大地方的先祖，就是开始的人呀，也让当时归回的犹大人呢，能找回他们归属之地哦，就说你们这个。小族呢是归于哪里的？所以经文真的很长，也有很多的名字我就只读一些，然后有一些我就会带过。我把这些经文分成两个大点，就是第一到第23节是第一个大点，就是投靠神者呢就必受保护。经文里面我把它分成两个小点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八节，还有第11到第23节，我们把亚比斯留在第二个点。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点呢，就看到说神呢纪念犹大五个儿子。第一节经文讲到说，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西斯伦、加米、户尔、速巴，所以这里有5位是属于犹大的儿子。犹大直属的儿子呢叫法勒斯，其他呢都只是他的后代。可能也有学者是可能觉得说，可能有一些不是他亲生，但是却是在他的家庭里面的。所以第三跟第四节经文就讲到加勒的其中一个妻子呢，以法他呢，他的长子户尔的后代。第五到第七节呢，就讲到西斯伦的其中一个妻子亚比亚森。亚斯生的亚斯户的后代，所以这里的写法其实很不规矩哦。其实明明有很多个老婆，但是却只写了其中一个后代哦，有点跳来跳去的感觉。但是即便是这样哦，他们好像一个属于没有办法被追溯的一个小族系，但是神仍然是顾念他们、纪念他们呢。经文里面也提到许多匠人啊。即细麻布的工人还有窑匠都被列为家谱里面我们先来看第三跟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呢，这里讲到说以坛之主的儿子是耶斯列以斯马伊德巴，他们的妹子名叫哈希勒波尼。基多之主的皮努以勒，然后户沙之主的是以谢尔，这都是伯利恒之主以法他的长子户尔所生的。这些名字都是我们不熟悉，所以读起来有点吃力。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某某某某之主都是开头的人。其实在说比如说他说基多之主是比努以勒就是说从基多这个地方开始的人叫比努以勒，所以都是比努以勒开辟出来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讲是他这个地方之主是比努以勒。然而户沙这个地方啊，就是以谢尔建立的，所以被记录者呢都是每个城市的一个开拓者，是当年呢，就是去得地为业的人。到了历代志呢，这些后代呢，其实是 他们在得回这地的时候，他们是要重建这个地方，所以是很辛苦的，但是是永远被神来纪念的。这里就提醒我们，今天当教会或者是当一个事工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事情的时候，虽然是可能很辛苦，因为没有人做过，然后可能没有人有经验。看起来好像不懂前面的路是怎样，但是今天就是有个感动要做的时候，你的心是愿意为神摆上的吗？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都是有人去愿意把神为神来摆上，来开脱，来重建，来重修一个旷野的地哦。所以今天其实神在是对我们每个人说，你愿意为神的领域再开脱一次吗？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里面就讲到很多匠人啊、窑人啊、窑匠啊，还有祭细麻布的。我们看到第14节里面就讲到说，米挪太生俄弗拉、希莱亚生格虾、纳辛人之主约雅，他们都是匠人，他们都是一群匠人，就是建房子、建屋子，用木来建的。然后第21节经文就讲到说，犹大的儿子是示拉，示拉的儿子是利家之主，祖儿，利家之主儿，玛丽莎之主拉大和属亚士比族祭细麻布的各家。祭细麻布呢，其实是让每个人都想到其实当时如果你说重建那个事情，重建圣殿、重建地方呢，其实就想到说，他们很大可能就是在祭司所穿的衣服，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群。第23节就讲到说，这些人都是窑匠，是尼他因和基底拉的居民，与王共处，为王做工。所以这些窑匠呢，都是为王来做工。这里讲了一些行业呢，其实所有的行业呢，都是被纪念的，在这里被记下来的。所以在历代记的场景下呢，这些全部呢，都可能跟重建圣殿啊、圣城有关的一些行业哦，就是无论是窑匠、祭麻布的，或是匠人呢，他们都是跟整个敬拜服事里面，是有关联的这个服事哦。所以这些都是被神所纪念的。今天无论我们是在教会服事，或者是在职场服事，只要我们的心是为着重建圣殿，或者是为着神的这个圣殿来摆上的话，其实神都是纪念的。真的，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呢，神都是看为很重要的哦。事实上呢，我们真的是每一个行业呢，都是可以为神来摆上被使用的，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意被摆上的心智哈。昨天在开会的时候，牧师就突然间问我说，因为我的小组里面有很多都是餐饮业的工作的组员哈，他们真的是很棒啊，他们真的是星期六、星期日，他们都尽可能拿假期来到教会崇拜小组之类的，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即使没有来教会，也很常跟我联系，我就觉得很感恩说，有这群餐饮业的弟兄在餐饮业里面为神来摆上哦，所以牧师就提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机会或者是有一个频道呢，是可以带领这所有的服务行业，因为服务行业不可能停嘛，不然我们全部没有东西吃。可是又有服务行业又可以带领这些人在敬拜神的一个领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哇，如果有一群弟兄是真的是愿意这样子摆上的话，我相信在可能吃饭的时候都有机会他可以问说：“你知道祝福12是什么吗？” 所以都有可能这边发一点，那边发一点，就是可能会在各个领域里面，即使在餐饮业里面，他们都可以为主来发光。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不是不可能，只是大家有没有一个心是愿意被神摆上因为我知道，如果要带领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时间上面的摆上。所以，尽管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经文里面所有的名字可能有一些是不起眼的，可是，或者是甚至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都是他们都是愿意为神摆上的。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他们同样是重要，因为他们的信心呢是对神的信靠。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亚比斯。整章经文里面呢，只有这一边呢是记录到亚比斯的名字。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第九跟第十节经文。第九节经文就讲到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陷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关于亚比斯事迹呢，他的名字大家都看到，他这边解释说好像是生他的时候很痛苦取的一个名字。这个痛苦呢，有可能是指妈妈生他的时候生产的痛苦，也有可能是说他当时候出生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是大家都在很痛苦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整个大环境出事的，所以他就可能是因为这样而取，帮他取这样的名字。经文里面记载了亚比斯有四个祷告，虽然是一句话，可是他向神求了四件事情。第一，他就是求神赐福给他；第二，他是求神扩张境界；然而第三，就是与他同在；最后就是不遭患难。其实他的要求真的是很低，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个祷告。但是最重要就是他后面那句说到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亚比斯在众弟兄里面最为尊贵呢，最为尊贵，因为他愿意为神摆上。但是虽然他的名字是使人痛苦，可是他还是愿意不看自己的名字是使人痛苦，而是满怀信心的向神来祈求祝福，请求神来扩张他境界，保佑他不遭灾祸。其实我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不，大家知道扩张境界的那个图画是怎么样的吗？我就在看这张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扩张境界就是你拿一个塑胶圈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扩张嘛，对吗？很现实的扩张。可是我在想说，为什么他说要扩张境界呢？可是后面他，我觉得蛮有智慧，他说他不遭患难哦，因为这个塑胶圈可能拉到一个最大，可能会断掉，但是他有跟神求说他不遭患难，就是说他是凭着信心为神来扩张。换句话说，他不看自己有什么患难，不看自己有什么的低处，不看自己有什么的不足，而是看着神是伟大的，求神扩张他，为他祝福，让他有这个身量去为神来摆上。所以其实当时候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真的是饱受很多的痛苦跟心酸。但是在这节经文里面，我相信他们看到亚比斯祷告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且为什么会记载到这里呢？每个名字都在记载，可是就把亚比斯特别记载他的祷告出来，是因为我觉得神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真的，神不看重你的地位，不看重你的财富，或者是不看重你的权势，也不看重你有什么才能，而是看重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只要愿意将心完全归向神呢，他就会施以恩典，给予有所需要的保护跟赐福。所以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唯一一个选择就是勇敢祷告来仰望神了。即便是一段很短的祷告呢，其实也是被神放在心里面，因为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每个人。所以真的是愿主赐福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陷苦。愿我们真的是有一生的平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就是第24到第43节，这边终于讲到另外一个支派了。所以第24到第30节呢，就特别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地小族微，神忍眷顾。因为我们从第24到第30节经文里面就看到说，如果你讲西面支派的情况呢，你再看回犹大支派的情况，其实西面支派呢是显得气势比较弱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名字，没有什么地，等下后面他就讲说他的地很少，人也很少，因为他好像一个不重要的一个支派一样，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摩西在为十二支派祝福的时候，对这西面支派是保持沉默的，所以他好像一个不显为重要的一个支派一样。第二呢，就是在旷野旅程的末期，我们都读过民数记第25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审停呢淫乱的事中呢，西面支派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所以导致最后是统计的时候呢，他们整个人数是少了60%，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少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尽管今天西面支派呢是一个微不被看重的支派哦，但是他也是被归回回到这个地方，而且被历代志呢记录下来一个重要的一个事迹。所以我们看第24节开始呢，就提到大卫作王的时候的示每。这个24到第26节呢，就提到示每的子女众多，这表明呢，其实在一个微弱的支派里面呢，生养众多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哦。但是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到示每有16个儿子和6个女儿，总共有22个孩子。新加坡应该没有人有这个记录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示每的妻子真的是一生呢，她在生育上面呢，付上了巨大的努力啊，所以是被神所记录和纪念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第31节经文里面就看到说，还提到他们要得地为业。我们看到他们人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拼命生育，人不多，可是却去拼命的去得地为业哦。所以这就显出呢，其实他们愿意为神摆上呢，是神大大所纪念的。我们看到第34节里面，41节里面，还有43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怎样去杀。逃脱剩下亚玛利的人哦，直到那里住到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哦。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是愿意为神扩张的，他们没有看自己哦，我们人少，我们过去多么糟糕，我们现在不行，我们现在怎样怎样，他们全部没有把这些重点焦聚于自己的不足，而是把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往神所喜悦的去，神叫我们往那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神叫我们不要留这个亚玛力人，他们就把这些所有剩下的亚玛力人都杀掉。所以可见他们在面对挑战跟有限的环境里面，他们是选择投靠神的，而且是为神摆上。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吩咐，去为神来得地为业。扩张自己的境界，所以今天西面支派呢，在这章经文里面，还是仍然被神来纪念。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觉得，我们很常会因为一些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就拒绝了可能上位者对我们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鼓励我们去服侍一些领域。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面对这个惧怕跟恐惧的时候，你不怕可以说出来，或者是你不怕可以像亚比斯一样向神来祷告，求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亚比斯一样，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先赐福于我们，他不会将一个空瓶子推出去喂饱渴的人，而是。只要你愿意的话，这个空瓶子都会被装满水哈。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候在几年前我面对这个同性恋的一些捆绑的时候，其实，在认识真理过后，心里面就是一直会很想要解决这个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又有交上这个男性朋友，所以就又在同居里面，所以其实是对我来讲说，我会一直在想说，如果我现在就提出分开，我要想房租的事情，我又要想说面子的事情，我要处理很多人事的事情，我可能还有很多东西会面对，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如果不把它公开或者是告诉身边的一个人，那我就有机会选择，因为种种的不可以不可以，我就选择回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懂是不理智还是因为很有信心，我就真的是只拿了电话 信息了一位牧者说，我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在面对这个问题。当这个信息一发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办法回转了，因为已经公开了，所以我就要正式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既然你这样子对我说，我就选择投靠你，剩下的路就你来帮我去走吧。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神也在扩张我，因为真的很多的事情要选择去面对，而不是选择去逃避。但是我也很感恩，因为我愿意的坦诚，身边的牧者都愿意帮助我，带领我走下去时，我就看到说，其实真的，如果问回我，当时候如果给我第二个机会选择，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坦诚，因为不是能不能，我们很常唱诗歌，不是能不能，而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让神来为我们安排，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心完全交托给神呢？当我们愿意投靠神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只看到神的大能哦。所以总结就是，你愿意投靠神吗？这是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哦。你是愿意投靠神的人吗？你如果是愿意的话，我相信你跟神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扩张你的境界。所以不要再看我们自己是多么渺小、弱小，或者是在别人眼中你总是觉得是不起眼的。今天神就是眷顾很多可能名字看起来不起眼的窑匠啊、木匠啊，或者是祭细麻布的，甚至是一些种族微弱的一些支派，神今天就是要对你说，只要你全心来依靠他，他就会眷顾你，像眷顾亚比士一样。只要你愿意开口像亚比士一样向神来求，他一定会赐丰盛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关键就是你愿意将你的心交给神吗？只要你愿意，我相信神的恩典和眷顾呢，一定会伴着你的左右。就像诗篇23篇最后节说到，必有慈爱还有恩惠随着我们一生一世哈。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投靠神的人，来经历神的祝福，经历神的扩张。